先开经本第十四面，第十四面倒数第三行，倒数第三行，声闻居首者，处世相故，常随从故，佛法赖身传故。那么这个下面是为我们说明与会的这些大众他们排列的顺序啊，这个里头也是有这个原则的，不是随便排列的顺序啊。那么声闻列在第一位，这些呢是佛的小乘弟子啊，修学小乘的。那么他们都是出家众啊，所以他是出世相啊，他是出家众。菩萨里面呢，有出家的，也有在家的啊。这个一般呢，菩萨是在家的多，出家的比较少啊。这个声闻呢，那是完全都是出家的啊。其次，他是常随众，也就是佛到什么地方啊，他们都会跟着一道去，不离开老师。菩萨众是不常跟老师在一起，因为菩萨通常啊都是代替老师教化一方，那么没有特殊的因缘呢，很难跟这个佛常常聚会在一处。不想声闻啊，声闻这是常随众，同时这个佛法是要靠僧团呢来承传、来维系、来推展的，因此僧团呢在这个佛法里面呢特别受到尊重啊。那么这些弟子们通常是把它摆在第一位的。菩萨居中者，相不定故，不常随故，表中道故。菩萨像在我们中国这个象征性的，就是代表性的，我们中国人供奉的四大菩萨啊，这四大名山呢，这四大菩萨当中啊，只有地藏菩萨是出家相啊，其他的像观音菩萨、文殊普贤呢，都现的是在家相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菩萨里面是在家居多啊，出家的是少数。但是在中国呢，这个出家人呢通常都要受菩萨戒啊，也就是中国的出家人是具有菩萨身份的，跟这个像这个泰国南传的佛教不一样啊，他 他们那个出家众完全是声闻众，没有受过菩萨戒的啊，所以我们称它是小乘佛法啊。这是相不定，不常随。刚才说过了，菩萨不常跟从佛在一起啊，他是代佛教化众生啊，往往在一方啊主持教化。那么他居中呢，也代表中道啊，表这个意思。菩萨不住生死，不住涅槃啊。那么正好跟前面相反，我们六道凡夫啊是住生死啊，没有办法脱离生死轮回啊。这个小乘人呢，正到四果罗汉呢，他就住在涅槃里面去了啊。这个涅槃就是不生不灭啊，不像菩萨，菩萨是两边都不住，所以他能够随缘帮助一切大众。天人列后者，世间相故，凡圣品杂故，外乎之故。这个天人列在后面，这个多半是佛的在家皈依弟子，所以他属于四众啊之一啊。在家呢，有优婆塞、优婆夷啊，那么他们也有受五戒的，也有受菩萨戒的啊，所以他的品类就很杂啊。那么包括的范围呢，非常之广，像我们在《华严经》五十三参里面所见到的啊，五十三参里面出家这个相啊只有五位，其余的通通是在家菩萨。那么表现的身份呢，可以说是男女老少啊，各行各业通通都有啊。这是给我们做一个非常好的修学榜样啊。所以学佛不妨碍任何行业啊，任何行业、任何身份、任何环境呢，都能够学佛，都能够行菩萨道啊。可见的这个佛法修学确确实实是离世无碍，世事无碍。那么他是这个佛的外物啊，就是在外面呢护持佛法，协助弘扬宣传佛法，这是他们呢有这个职责啊。再看底下经文，与大比丘僧1250人居。比丘是梵语啊，在底下注解里头有啊，大比丘受居戒出家人也。比丘梵语含三义，一七思，一波自身无所虚藏，专求出要；二呢是破恶，正慧观察破烦恼恶，不堕爱见， 三不磨发心受戒，戒磨成就啊，佛即不也。我们先解释这个啊，这个是解释的比丘。比丘上加一个大，那就是属于大乘的比丘，说明他是菩萨比丘，不是普通的比丘啊，不是小乘比丘。因为我们这个经呢是大乘经典啊，是大乘经典啊，所以修学的都是属于大乘菩萨啊。这些出家人呢也是受了菩萨戒的啊，所以称之为大比丘。那么单单比丘两个字的意义，就是曾经受过具足戒律的出家人啊，这就称之为比丘。具足啊，就是圆满，佛所制定的每一条戒他都接受，他都能够依教奉行啊。像传在我们中国现在这个出家比丘戒是250条戒啊，这个250条戒通通都能够遵守啊。那么比丘有三个意思，第一个是齐思，齐是切实为生的。在我们中国对于乞食为生的人呢，我们称他做乞丐啊，这个在社会上是没有地位的啊，不像印度，印度这个乞食啊，社会对他非常尊敬，中国要是突破这乞食，那没有人能看得起啊，这个是社会制度不相同，文化背景呢不一样啊。但是他虽然是乞食，他是僧，这个僧呢用现代的话来讲呢就是知识分子啊。在中国过去的这是读书人啊，中国的社会对于读书人呢非常尊重啊。从前这个俗话说，说万般皆下品啊，唯有读书高啊啊，所以对于读书人呢非常尊重。那么这个乞丐啊是个读书人啊，是乞思，换一句话说他有学问有道德啊，但是他是弃世为僧的。是一波自身，自就是养活我们这个生命的 啊靠一个波啊，这个波是个波鱼啊，就是盛饭盛菜的饭菜都混合在一起啊，没有这个分别啊，没有好恶啊，那么这是托钵乞食。无所蓄藏啊，佛的制度，这个出家人呢他随身所携带的，也就是我们讲他的全副家当啊，是3衣1钵啊，这3件衣1个钵，那就是他全部的财产。那么这个制度在北印度啊行啊，那是属于热带。我们晓得释迦牟尼佛当年游化的地方啊都是印度啊，从喜马拉雅山以南啊， 他的这个足迹所到之处啊，一直到这个西兰岛啊，等于说整个印度这个地区他都曾经游历过。那么在那个时候那个地区三一一波够了。佛教传到中国来之后，这个中国维度比那边高的太多了，所以这个三一不足以御寒啊，中国的天气冷。于是乎这个三一到了中国呢，就变成了形式啊，所以中国出家人还是穿中国的衣服啊，没有更换，只有在诵经在典礼的时候啊，在法会呀、法会典礼的时候，才将这个袈裟就是三衣披在身上，做一个纪念的这个象征的意思啊。不像印度，印度没有这个衣服，它就是一块布裹在身上。我们这边也常常看到印度人啊，所以我们这个风俗习惯呢跟他们不一样。从这个地方也能够让我们深深体会到佛法的圆融啊，佛法的随俗啊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现代化与本土化啊。所以他到中国来呢，这所有一切生活方式完全是中国化了啊，穿中国的这个海青啊，这个长袍长袖子的叫海青呢，海青是我们汉朝时候的礼服啊，也就是士大夫阶级所穿的啊，用现代话来讲，就是读书人、知识分子所穿的这个礼服啊，是海青啊。那么我们出家人呢，也是穿这个衣服。那么差别的呢，就是在家人这个海青里面呢，它绣的有花纹啊。那么出家人这个没有这个彩绣，就是穿的很朴素。差别就在此啊，这个衣服的样子完全相同啊。所以这个三一因为我们只有在典礼法会的时候才用啊，所以这个一呢就把它缩小了啊，缩小差不多是原来的一的三分之一这么大啊。那么我们用钩环啊，这样子搭在这个身上做纪念。那么佛教从中国传到日本之后呢，这个日本的法师那比我们就更现代化了啊！你看日本法师实在看不出来，为什么呢？他们穿西装，他们穿皮鞋啊，实在讲呢只是剃了头，除了这个之外的时候啊，他的服装啊没办法看得出来的啊。那么他们的袈裟呢就更方便了啊，他那个袈裟缩成一小块，大概只有一两寸啊，一两寸呢平常就装在西装口袋的这个上面小口袋的啊，到法会的时候用的时候掏出来往身上，就像我们这个念珠一样套在身上挂在身上这一块啊，那就是他的这个袈裟啊。所以从这些地方呢都能够显示这个佛教的适应能力非常之强，非常的圆融啊，它的确是圆圆满满地做到了本土化与现代化啊，所以这个佛教它才能普遍地被大众欢迎接受啊。那么这些呢当然都是属于形式，最重要的是它的内容，它的实质内容啊，这才是 要紧的。那么佛为我们所制定的，他真正的用意就是叫我们要舍，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这样才能得自在啊！所以出家人没有家，出家哪里还有家呢？没有家，无忧无虑，无牵无挂啊！一定要做到这个样子，你心才会安稳，才能够得到三昧现前啊，才能够开智慧啊。就专求除药啊，除是处理三界，这个药呢是最重要修学的方法啊，它是出家的志趣在此啊。所以对于这个世间一切法都不可以留念。那么在过去出家人呢行，因为只要是出了家受了戒，任何这个寺院庵堂，这是出家人修行的道场，你出家了，这个道场都有你的份啊。所以你虽然没有家了，你只要找到这个寺院呢，你都可以去住啊。所以道场叫十方道场啊，啊，都可以去挂单啊。这挂单呢，到这个地方去住，到这个地方去休息啊。那么每一个道场，他的道风学风啊不一样啊，像中国分为许许多多的宗派，我们想学哪一个法门，打听哪一个道场是专修这个法门的，专弘这个法门的，我们就到那边去啊。所以那个道场呢一定要收留，没有理由啊拒绝，只要我们遵守规矩啊，遵守戒律，不犯过失，他没有理由拒绝的。可是佛法在中国传了将近2000年了，任何一个制度时间久了啊，就会发生弊病，佛门也不例外啊。古来祖师大德建的道场叫十方丛林，十方道场，到以后慢慢的它变成了子孙庙了啊。这个住持和尚传给他的徒子徒孙代代相传，不是他的徒子徒孙到他那个地方去，他就拒绝不容纳了啊。所以传到今天呢，这个道场古时候的种那个道风啊，现在完全都没有了啊。比着出家人不能没有财产，出家人不能没有积蓄，出家人没有不能没有这个房屋，你说这逼着走投无路了。所以现在我们说出家人不像出家人， 跟在家人没什么差别了啊，也不能怪这些出家人啊，时势所逼呀，没法子啊。啊，所以这个是这个历史与这个历史的演变呢，这里头因因果果我们都要了解啊。然后在这个大时代当中，真正出家人只要守住无所事藏，专修除妖，这就行了啊，我们的道业才能够成就啊。在这个时代虽然有所积蓄，这个积蓄是我们这个身体在这个世界依靠生存呢，必须要有的这些条件啊，这是现在被逼啊，非得要有啊。但是心里面不能有，心里头要有，那就坏了啊！你就有所留念，有所牵挂了。到你念佛念成功了，阿弥陀佛来接引了，你说我还有房子，银行还有多少钱，那就是糟了，阿弥陀佛不会带你去了啊。所以这些东西纵然是有啊，也要放得干干净净啊，什么时候走毫无留念，有如没有，这才行啊。这是应付今天这个时代啊。啊，那么自己有这个福报，应当啊尽心尽力去帮助别人，帮助这个社会啊，帮助佛法的弘扬啊，帮助一切众生，这就对了啊。决定不能够据为己有啊，自己贪图享受，那就错了，那就堕落了啊。这是我们在现代必须要想的啊。这个第二个意思呢是破无，正会观察了破烦恼啊，不堕爱见。爱见呢就是烦恼啊，爱就是贪爱，指的是思惑。见呢是讲的见惑，就是见思烦恼，这个见思烦恼到后面会说到啊，这个地方我就不多说了啊。这就是讲啊，用智慧破见思烦恼啊。这个见就是错误的见解，错误的认识。这个思惑呢，贪嗔痴慢啊，这个经上讲的五大类呀、啊，贪嗔痴慢疑啊，疑是对于圣人的教诲你怀疑啊，你不能够深信啊，所以这是这个见惑跟思惑总共是有十大类啊，有十类啊，到后面再说。那么这是我们用真正的智慧呀，能够将这些错误的想法、错误的看法把它纠正过来 这叫做破悟。第三呢，不魔。这个魔呢，是讲的天魔。天魔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这个上帝、天王啊，说的是这些人。这些人比我们世间人的福报大啊，世间福报大。这个三界六道啊，都是他统治的。都他统治。如果这个人出家修行，要脱离三界轮回了，他听说了，他看见了，就非常忧虑。为什么呢？他的这个统治下的这个人民又少了一个，又跑掉一个了，他心里啊就很不高兴。心里就很难过，所以说这个使这个魔王感到恐怖，发心受戒，这是发的真实心，发的真实心。这个戒魔呢，是凡人翻成中国意思就是做法，从前翻作做法。现在来讲呢，就是举行的仪式啊，举行这个出家受戒的仪式。在仪式里面郑重啊宣誓，接受啊佛的教戒，依教奉行，那么这样的人决定能够脱离三界，能够成佛、成菩萨，或者是成阿罗汉。魔才恐怖啊！那么像现在的有许许多多出家人，出了家之后并没有依照佛的教戒去修学，那么他们虽然在戒坛里面受戒，魔看了之后一定很欢喜，笑笑。为什么呢？他出不了三界啊，因为他并不认真，他那个出家的心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所以魔现在也不恐怖了啊。从前这个出家人得四戒魔的时候魔恐怖，现在看这个样子魔不恐怖啊，魔看了笑笑而已啊。这就是说，就是这个出不了三界啊。那么这是我们都必须要知道的啊，要理解的，要认真的来反省，认真的来修学啊。比丘在佛门里面是非常尊贵的称呼，偶业大师是我们净宗很了不起的一位大德。他出生在明朝末年，原籍在清朝啊，所以他是两个朝代的人。我们在许多著作里面有看到明偶业大师，有的时候看到清偶业大师，是一个人啊，是一个人啊。他是生在明朝啊，这个往生的时候啊在清朝啊， 那么他在年轻的时候啊，学天台的，而且对于戒律呢特别欢喜，有很深入的研究，就像我们民国初年的弘一大师一样啊，对于这个律学有偏好。那么根据他的说法，他说中国从南宋以后就没有比丘了啊，比丘就没有了啊。这个比丘没有了，这真正出家人也就没有了啊，就是出家这个比丘戒就得不到了。因为根据比丘戒的传法，至少要五个比丘啊，真正的比丘才有资格传戒，你才能够得戒啊。不像菩萨戒跟其他的戒自己发愿在佛像面前发誓都可以得戒的，唯独比丘戒、比丘尼戒不行，一定要五个比丘以上来传授。所以藕益大师自己受了比丘戒之后，他明白这个事实真相，自己就把戒退掉了啊，称为菩萨沙弥啊。我们看到有很多著作上的菩萨戒沙弥啊，智徐，智徐是他的法名，他的书名是这样说法的，他不敢自称比丘，他称沙弥。那他的徒弟用老师称沙弥，这个徒弟的时候连沙弥都不敢称了，徒弟诚实法师啊，
这个人也很了不起。
欧叶大师全集就是他编的啊，他负责这个刻板流通，把他的老师东西传下来啊。诸位看这个流传很普遍的这个净土十要啊，十要前面有很多文呢陈实写的啊。那么陈实他自称呢出家优婆塞啊，你看看，他老师是菩萨沙弥嘛，他不敢称沙弥啊，他称出家优婆塞，这个是真的啊，这种称呼一点都不错啊。像我们现在这个出家人能够做到出家优婆塞就不得了啊。为什么呢？无戒十善真正做到了啊，250戒做不到啊，这个沙弥十戒也做不到啊。啊，十戒里面有一条，手上不可以拿金钱，那我们身上装了钞票的时候就破了戒了，做不到啊，不容易做到啊。啊，所以是在家是抽五戒，出家能把五戒做好啊，在今天就很难得很难得了啊，能够把五戒十善真正做好，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出家优婆塞啊，女众是出家优婆夷啊，啊，就非常非常难得了啊，这样持戒念佛决定得生净土啊，所以对这事实真相不可以不知啊。 这个下面这一段非常重要啊，这是解释僧。僧是梵语啊，句音僧切，这个尾音还是僧调啊，这个僧切也啊，我们中国人喜欢简单，就用一个僧，后头这个尾音呢都把它省略掉了啊。那么它的意思呢叫活惑众啊，众是个团体，换一句话说是一个很和睦的团体啊，那么这叫僧团啊。这个和合里面一共有七桩事情啊，也就是有七条件必须要遵守的啊，这才这个团体才叫做僧啊，它叫做僧切也啊，它叫做。那么第一个呢，就是礼，同正无为解脱名礼合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是有一个共同的目标，有一个共同的愿望，了生死，出三界，成佛道。确确实实是这样一个理想的目标，希望我们共同生活在一起，互相砥砺的修学啊，所以这一条叫做礼合。另外有六条呢，是属于思啊，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要守的。第一个是身同住啊，我们共同住在一起啊，在从前这叫寺院啊，这道场共同啊居住在一个地方，像现在的学校一样啊，共同啊在一个学校。口无争啊，平常言语之间决定没有争论啊。意同念，大家住在一起，一定每一个人都欢欢喜喜啊。那么这是在我们中国俗话讲啊，这是一个非常兴旺的团体啊。啊，见同解，见是讲看法，对于修学的原则的看法、方法的看法、境界的看法都能够一致。啊，也就是我们现代人所讲的建立共识啊，这个见同解就是要建立共识啊，我们对于一切问题的想法看法都很接近啊。戒同修，这个戒呢是大家住在一起一定要有一个规矩，没有规矩一定就乱了啊。像学校它有校规啊，那么这个寺院里面有常住的规约啊， 的规矩定得很多啊，关于日常生活方面一定要定得很详细啊，教室有教室的规则，饭厅有饭厅的规则啊，这个活动有活动的规则啊，乃至于接见宾客有接见宾客的这个规则啊，如果没有规则呢，那这个团体一定就乱了，秩序就坏掉了啊。所以这个戒是指守规矩，这个规约是大家共同来制定的啊，就是用会议的方法来制定，制定之后人人要遵守。这个戒同修啊，是指这一点啊，这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。用现在的话呢，就是守法守规矩，义同敬。这个历史讲生活，物质的生活一定是平等的啊，没有特殊优待的啊，没有啊，生活穿的吃的都是一样的啊，所以这是平等的。那么这是佛给这个团体所立的这个七条规则啊。那么参与这个团体呢，必须要遵守啊。佛的团体是四个人以上，四个人以上同住在一起